法把我们的孩子教育好，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自己就有这样子的失败的经验，不要以为讲这个题目的人就是自己很成功。老实讲，我们是从失败里面学来的经验不过呢，我们是有进步。我们在台湾都是校园团契的同工，那么我们从校园团契来的人都知道，同工们非常的忙，因为面对的几十万的大学生，上百万的中学生，你的工作是做不完的。所以李哥哥林姐姐整天都被学生包围。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又生了老大，生了老大以后过了三年半又生了老二，那么我就受很多的限制，因为要带两个孩子，又要到各团契去讲道，还要在家里做媳妇。我们的家呢又是一个不太小的家庭，有十几个成员的家庭，你在一个这样的家庭里面做媳妇，带两个孩子，然后先生整天忙忙碌碌，只看他早上出去，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回来就说快点开饭，我晚上还有聚会。我每天就看他这样进出进出，我实在是心里面有一肚子的火。我真是想让他知道，你晓不晓得我在你李家帮你带两个孩子不说，还在李家做媳妇。我面对的上有公婆，还有这个小姑，还有佣人、孩子、邻居一大堆柴米油盐的事情，你整天忙进忙出，从来你都不晓得我在忙什么，你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我，从来没有问过我做什么。所以有一天呢，他又是照样的情形，一从外面进来，哎，太太什么时候开饭？我晚上还有聚会。我就很平静的看了他一眼，我说请你把你的记事本拿出来。他说干什么？我说我要看你的记事本。哦，这么严重啊？我说是，我要看你的记事本。所以他看到我把脸板得那么严肃呢，只好乖乖的把记事本拿出来。我就说我要看一看你哪一天有空，因为我要跟你约谈。结果呢，哇，排得满满的，上午几点到几点什么会，几点到几点跟什么人谈话，几点到几点讲到，几点到几点又是什么。我看到一天两天一直排了两个礼拜以后的一个礼拜五的下午，终于有那么一个空档。我说请你把你太太的名字写在上面。所以呢，我们就有这样约谈的经验。不过那个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在我们老二生出来以后不久的时候，所以差不多十九年前的事情。但是我们真正的经验到，夫妻因为太忙太忙，就缺少了 communication， 缺少了夫妻之间的沟通。自从那一次约谈以后，当然这个约谈呢，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第一天我很高兴，我终于定好了，这个下下礼拜五我要跟他有两个钟头的时间，我要火山爆发，像这个 Mount Helen 这个火山一样，把我一大堆肚子里的火通通向他爆炸。结果呢，还好是两个礼拜以后。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想，我们两个人每一次等到我要向他火山爆发的时候，我发现他比我还厉害。就是我一发作，他呢就马上镇压啊。最后就是我错，都是我错。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不是办法，我这一次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时间跟他谈话，绝对不要失败，我要赢他。所以呢，我就把我要讲的话都写出来，一二三四五，多少事情很委屈、很生气、很不高兴，然后通通写出来。写出来呢，我说我再三的研究那个用句用词，免得到时候又被他那个很会讲话的口才把我又压倒了。结果等到再过了几天以后，我再重新看我那个单子，我就发现里面有一些话实在不造就人。我发现有些话是这种的沟通只有破坏我们夫妻的关系。我希望我拿到这两个钟头时间跟我丈夫好好的约谈是一个建设性的好处。所以呢，我就重新修改那个内容，把那些不值得讲的话，那些实在是发那个 就是发泄的出气的话，我觉得那个没有意思。如果一个人要成熟，应该学会该讲的话讲，不该讲的话不要讲，所以又三思而后言，把一些话改了，然后等到最后留下来的是应该讲的话。好不容易那天到了，两个钟头的时间是真是约来的，所以等到他进来，把房间门一关，我说我们先低头祷告。十几年前所演的戏，我现在都还历历如绘啊。
受不了。
但是非常感谢主，就是说，我们真的花了那两个钟头的时间，好好的谈，把我们心里的话，那种叫真我的分享，都讲出来。然后呢，我有对他很多不满、误会，他也有解释，然后彼此的交流。虽然有的时候声音会提高，但是呢，我们也经过了祷告，也经过了学习，我们能够谈清楚，最后彼此有认错，要勇气，要时间，以后我们再一起祷告，来倾诉这样的约谈。我感觉到就是谈过话了以后，花了这两个钟头的时间以后，我们的感情更往前进一步。所以我实在是感觉到这个时间是非常的重要。这里我们的这个经验呢，是包括了第四，就是说这个要学习夫妻之间的沟通，要学习不但是要有胆诚，要有勇气，需要花时间，而且肯学习。我们会发现在世界上的学问，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很努力的去学各样的课程，就是说话好像不需要学的啊。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有说话课，那么我们所谓的说话课呢，是上台演讲，怎么样表达。但是夫妻之间，我们好像从来不必学怎么说话。你跟外面的人，你很容易说话，你也知道怎么样用一个该有的态度、口气、声调，你很有礼貌的跟人交谈。但是夫妻之间就把所有的假面具都拿掉了，就是赤裸裸的跟对方，有时候讲了一些是很不得体的话。所以呢，夫妻之间如果要有好的沟通，还是要学习。我记得我们以前刚刚结婚的时候，我用的方法就是不讲话，我什么时候生气我就不讲话。可是后来我发现呢，不讲话不是一个沟通的好方法，所以要学习怎么样沟通，以后就学会了发脾气来沟通。但是呢，我以后就觉得发脾气也不是沟通的好方法，慢慢的就学习怎么样与对方讨论。那么起先是从争论，后来变成理论，后来变成讨论，一步一步的学习，到今天我们就很少再有这种吵架啊，好像沟不通的情形，是你一步一步学习来的。我再三的强调，幸福的婚姻不是与生俱来的，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看到很多很幸福的夫妇，他们不是生来就是幸福的，是经过不断的学习。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你们夫妻的情形还不是非常的幸福美满的话，不要灰心，我们也是一步一步学习来的。所以要有好的沟通，需要这四个条件：要坦诚，要有勇气，要肯付出时间的代价，也要肯谦卑的学习。
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君子协定，我们是讲给别人听的，不是讲给对方听的。其实我今天就借题发挥，就讲了很多。看样子为了刚才的分享，我要跟他约谈。那件事情实在现在回想起来，实在犹有余悸。不过保罗说生产有苦，经过了生产的痛苦，就生出了可爱的 baby。 所有做母亲的都有这样的体验，就是说在生的时候，在怀的时候，虽然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等到孩子一出来，什么事情都忘了。我们夫妇在过去的三十几年来，我们常常被神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我们的感情，哎呀， 空前的好，绝后不敢说。什么基督，什么时候一个基督徒讲说我们的感情已经到了空前绝后，你根本不明白什么叫神的爱。你如果真的明白神的爱，你只能够说空前，你绝不会说绝后。但是在你享受那空前的爱的时候，你会说我从来大概一辈子没有想到我们两个人会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但是如果你在主的里面，你真的能够一步一步的体会这个空前的爱。刚才师母一开始提到那四点，特别提到第一项，就是说两个宣教士的事情。因为我们最近看不少书哈，所以我们实在就收集了一些材料，有很多材料我们连想都没有想到，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shock。 比如说夫妇一个礼拜谈话只有35分钟，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资料，就是在美国，不是在中国人当中，在美国，在专业人士当中，离婚率传道人占第三位，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在美国的教会里面，专业人士的离婚率传道人高占第三位。有许多很滑稽的故事，牧师跟师母离婚，后来牧师跟执事会主席的太太结婚。这些事情你如果没有亲眼看到这些故事，我们简直不相信这些事情是真的在我们的眼前。跟主日学的校长，跟师班的指挥，很多这一类的故事。有的嘛，那个教会不接纳他们，就娶了这个师班的指挥到别的教会去当牧师去了。有的更有意思，就是这个教会竟然还接纳他们，还让他们在那里行婚礼，然后继续的让那一个师班的指挥做师母，然后我不知道师母到哪里去了。这许多这一类的事情是我们实在没有想到的。那么当然在这些家庭问题的下面有一些暗礁，有一些暗流，有一些危机。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的就是讲与听，就是 communication 沟通这一方面。我们大概是莎士比亚哪一个他的戏剧上写的，说沉默是金。事实上在夫妇的关系当中，沉默非金也，沉默一定不是金。我们需要把这些事情有勇气的，有学习的，谦卑的态度，用时间很坦诚的能够把它讲出来。我在这里提到一些我们在讲话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刚才你们听到师母的分享，那么你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这一次带来的这些材料，当然有不少是从一些书上参考，但是呢，我们参考，我们会把它拿出来做参考，也是在我们的体验和经历上，这个可以有很深的感受的，我们才把它拿出来。所以刚才你们听到一点我们这个过去的一些经验。那么讲到说话以前，这是我个人在过去20几年与人交往的时候归纳出来几个讲话的原则。我觉得讲话实在是中国人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说出来好像水倒到地上没有办法再收回来一样。那既然我们知道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像刚才所说的学习，好好的在讲话这件事上有进步。说话以前，我实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自信。刚才师母说他要有事情跟我谈，约了2个礼拜以后，结果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像准备奖章一样把它一一的把它写下来。当他写下来的时候，发现有些东西是可以删掉的，有些东西是不造就人的，有些话呢是不公平的，所以慢慢他就把它删掉。我觉得这个功夫实在需要学习，但是请各位特别注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三尺非一时之热，请大家记得。那后面这句话是我发明的，没有。这个前面一句话我们都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都晓得。很多时候我们一吵架，总是会用这句话。 因为很多丈夫妻子来跑来跟我们礼遇的时候，总是希望牧师师母站在他们那一边。那么我们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学会了，我们一定在处理家庭纠纷的时候，一定不站出边来。我们一定不站出边来，我们尽量抱着一个客观的态度，该责备的责备，该提醒的提醒，该解释的替他解释，该安慰的去安慰他。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对的，但是今天千万不要以为1987年纽约夏运会完了以后，我们所有三尺的冰冻完全在这几天的里面完全没有。当然我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但是我觉得神也许可不让我们马上立竿见影看见这样的解决，要我们过更长时间幸福的夫妇生活，就给我们有这样的学习。所以我们这两三天讲的这些东西呢，都不是说让大家马上就拿到一些什么秘诀，什么成功秘诀了，什么成功秘技了，什么成功等等等等，这是几年前在台湾很流行的几本书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听说有一种神学叫做成功神学，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是最近很流行的，尤其是那个 Jim Baker 的事情出来以后，他就说就是因为神祝福我，你们眼红什么呢？我一年拿600万，你们又怎么样呢？这是神给我的恩典。这个我们今天不去谈这件事情，不过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继续的学习这个夫妇的沟通。说话以前第一个我们要注意，我讲的这个话准确不准确，到底那句话的内容到底对不对。很多时候道听途说，很多时候我们一时之气，像刚才师母说了，他有满腔满腹的话要跟我讲，如果他一想就讲出来，可能有很多的话造成相当大的伤害。但是呢花了一点时间去整理，其实呢不是第一次哈，我要让你们可怜我要可怜多一点。他常常跟我谈的时候他带着小抄来的，就一面讲一面看，一面讲一面看，我讲完第一点看是这样哈。所以很多时候呢，那么跟他讲话我也必须要带着这种应付小抄的心来跟他，所以我也带一个小抄然后跟他对哈。那么我觉得小抄有一个好处呢，是当你把那些东西写下来的时候，就不是单单你马上想而马上说出来的东西，因为你起码经过整理，起码经过整理。所以请大家在说话以前一定要问一问，我讲的话准确不准确，我讲的话实在不实在。第二还是一样，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哈，不过我们今天不提哈。第二动机，为什么我要对他讲这些话，我跟他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中间是有问题，我们中间是有难处，我发现你某天某年某月某日，我很怀疑你不知道跑哪里去，我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今天要把这个事实，因为我后来有了证据，所以我今天要讲，请弟兄姊妹你务必记得你是为什么，什么动机使你要讲这些话。当然很简单的，我们用个大帽子一盖，爱的动机，不过我想是很重要，是需要出于爱，但是我希望在你们还没有把很习惯的属灵的，原来我说这句话有点不好听，属灵的八股拿出来用之前，好好的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一想。我害怕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早上讲我们讲属灵，我们讲爱主，我们拼命好像喊口号似的在那边追求，在当我们蹲下来看这些弟兄姊妹的脚的时候，很少看到他们的脚是踏在地上。所以什么时候你喊得越厉害，你摔得就越厉害。我们看见很多，我做学生工作做了14年，我发现许许多多年轻人真是爱主 quote unquote， 但是等到他一摔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看不见他在教会里面。 所以有一个长辈告诉我，你们做学生工作的人要十年以后见分晓，不要看他们在学校里面热心的，不，十年以后在哪里再来对过去的学生工作做一个评价。新加坡这个 John Stott， 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但是很出名的英国的传道人，他在15年前到新加坡去，他说新加坡的教会有一个很可喜的现象，年轻人很多。15年以后他又回到新加坡，他又说了类似的一句话，说新加坡有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年轻人很多。你想想他这句话，15年前他到新加坡去，他说哎呀，新加坡的教会有个很可喜的现象，年轻人很多。他15年以后又回到新加坡，他说新加坡的教会有个很可悲的现象，15年以后新加坡的教会年轻人很多。如果15年前20岁的年轻人现在应该是35岁，那些人不见了。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看到怎么样好好的脚踏实地。我们一方面想到爱，一方面很实在的想你为什么要讲这句话。第三，时机，就是说到底现在是何时讲这些话的时候吗？我可不可以等一等？我可不可以稍微等一段时间？我可不可以稍微这个等他气头过了以后我才来讲？等我不那么激动的时候来讲，我现在太激动了，我现在讲很可能口不择言。不要以为基督徒也不要以为基督徒不会讲一些很暴烈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基督徒也会讲很暴烈的话。我曾经处理过一对夫妇的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难处理。后来那个丈夫在谈的时候呢，我们夫妇去跟他们夫妇谈，那个做丈夫的满口粗话，骂的那些我在还没有信主以前讲的那些话好多年没有听过，突然那天在我面前讲出来，真是难听。哎呀，我们俩坐在那里浑身不自在，真的回去想要好好找个耳科医生来洗一洗耳朵。啊，那天我一听，我说不对，这丈夫有问题，怎么讲那么粗的话呢？啊，当然那天我们处理就比较站在太太的立场。就那天我们谈完话祷告离开的时候，这个丈夫给了我广东人说一饼哈，一饼的这个录音带，就是一个录音带。一个录音带，后来回去听那个录音带，原来是他们夫妇吵架的录音带。在那个吵架的录音带里面，那个妻子也讲了许许多多的相同的话，粗话。哎呀，我实在发现许多在气头上口不择言，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不会犯啊，不会犯的毛病。我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讲？我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讲？其实这个时机呢，包含时间和空间在里面。第四，我讲这些话够不够诚恳？内容，我讲这句话够不够诚实？态度，我讲这句话够不够诚恳？我不只是要诚诚实实的讲，我也一定要诚诚恳恳的讲。所以当我们讲到态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英文叫做 body language。 我觉得这个夫妻沟通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这个身体的言语。所以我们常常讲话的时候不只是要用嘴讲，我们学习讲话的时候用眼睛讲，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眼睛飘来飘去，对方不觉得我们的 sincerity。 有的时候我们讲话不只是用嘴巴讲，我们讲话要用手来讲，当你握着对方的手讲话的时候，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这个 body language 多年来西方的行为这个心理学家在研究的时候发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还有你坐在那里的态度，你的那个样子跟你所讲出来的话达不达到目的有直接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态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个 body language。 当然你讲话的时候用嘴巴讲，讲话的时候用眼睛讲，讲话的时候用手讲，讲话的时候用心讲，听话也是一样，听话的时候用耳朵听，听话的时候用眼睛听。我不知道有没有太太有这样的经验哈，回到家看见丈夫坐在电视面前，然后就开始讲了一些话跟他听，气得不得了。很多人跟我埋怨，他说我的丈夫从来不用眼睛听我讲话的。我起先以为听错了，你知道吗？我说这个人大概气到糊涂了，你知道？那么听话当然用耳朵听了。他说林牧师你还不懂吗？他说我的先生从来没有用眼睛来听我讲话过。我觉得这个话值得我们深省，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做丈夫的，当人跟你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用眼睛来听他讲话，我们怎么样用手来听他讲话，我们怎样用心来听他讲话。这是关于讲话以前的一些自省。那么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跟人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也是参考了一些表格，然后我们这个整理出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很多人问我们哈，为什么我们没有印讲义？因为这些讲义呢，我们本来想说印出来先给大家，有的时候看不清楚，还不如我们就不印，让大家在上课的时候有机会可以写哈。那么当然这些东西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们也许可以印出来给各位，不过我们这时没有预备讲义。一方面我不太知道这个夏令会的规矩，听说这个夏令会所有的讲员要一个半月两个月以前要把所有的这资料通通寄来，然后印出来给大家选这个课的。那么很抱歉，如果以后有机会一定悔改。那么我觉得在讲话的时候沟通有几个层面，一个呢英文叫做 cliché， 口头禅，一些口头禅。我们讲话是讲，对我说说话不见得有沟通，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跟我太太讲话，你35分钟一个礼拜，我们何止35分钟？我们一天到晚讲话，讲一些什么话呢？哎呀，你好吗？好高兴认识你啊，托福啊，幸会啊，很多这种我们中国人很会讲的客套寒暄的话。寒暄客套不是不好，但你如果把寒暄客套变成没有意义这个话呢，你的沟通就等于有等于没有。那么第二种讲话呢，是一种只是讲 fact， 讲一些事实，传递消息，只是讲一些消息。哎，隔壁张太太买了新车了。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讲一个事情，讲得很有意思，说美国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世界进到教会，社会进到教会，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弟兄姊妹的生活现在越来越没有标准，越来越没有原则了。他说他认识一个姐妹，买一部新车，目的是为了气邻居的太太。听听很有意思哈，他买一部新车，目的就是为了气邻居的太太。那我觉得我们要很小心。很多时候我们就谈一些消息，谈一些 fact 啊，这个隔壁张太太买了新车啦，说他又换了新的壁纸啦，这么这个铺了新草皮等等。那么更深一层的这个沟通呢，是交换意见 opinion。不是单单讲事实而已，把自己一些意见提出来。嘿，张太太买了新车，大概中了大家乐。我最近才了解什么叫大家乐，因为常常看世界日报，发现台湾现在大家乐非常非常的流行。那么我觉得一个传道人应当这个多了解这个社会的一些光景，而且我九月我们要回台湾时，一定要先弄清楚到底什么叫大家乐。哎，大概是隔壁张太太中的大家乐。那么好像他把他自己的分析，把自己的 opinion 啊，也许张先生好像升官了啊，等等这些话。那么再深一层呢，就是沟通感受。 那么 cliché 呢，差不多你没有沟通，等于是 no sharing。 那么 fact 呢，是 sharing what you know， 你所知道的，这是 sharing what you think， 你所想的，这是 sharing what you feel， 你所感觉的。我觉得你好像都不太顾家，你看隔壁张先生都这样这样这样，把他里面的那种 feeling 讲出来啊，你怎么不好好的多赚一点钱嘛，啊啊，多加一点班嘛，好像真的把里面的那种感受 feeling 讲出来。然后最后呢是 sharing what you are， 你的琐事分享那个真我。那么下面这两个是什么呢？我们注意到这里，这个是一个广度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情况。当你讲口头禅的时候，你交通的广度是最大的。那当你分享真我，你所接触到的人永远是最少。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如果夫妻之间不能够有好的这种非常非常 person to person 的这样的一种 sharing 的话，那我们在我们的沟通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深度上也是刚好相反，当你的广度越广的时候，你的深度常常是越浅。当你在夫妻之间能够好好的真我的分享的时候，你的深度也是比较的深，也是比较的深。所以呢，我们在跟大家提到沟通这一方面呢，就提到这几方面，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五分钟哈。那么这个你可不可以把五分钟讲，把如何听话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快一点啊。接下来我们请师母讲，很快的，我们讲了很多讲话这一方面。那么我们觉得不只是讲话的人需要检讨学习，我们看听话的人应当怎么样预备自己。
章十九节我们都记得怎么说呢，叫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今天讲 communication， 讲到夫妻之间的沟通，我们还在提到说话，说话还没有学会以前应该学会听话，快快的听。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夫妻之间的听话就有点像这个图上所画的样子哈。这两个人呢，他们这个夫妻听话的时候，一脸没有彼此相看，而且耳朵呢一人都戴了一个耳机。所以在这里跟我们发现怎么样，当你夫妻不良的听话，不会听话，常常带出不良的沟通。良好的听话往往会带出良好的沟通。很多的时候夫妻听话就像这种图画的情形，彼此没有对看，而且呢个人都戴着耳机。那么你戴着耳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几种不良的听话。这几种不良的听话呢，在我们自己平常生活上面，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会有的。第一种不良的听话是一种假惺惺的听话，就是你没有在听。好像说一个人在这个早上的时候啊，这个丈夫拿着个报纸一直看报，这太太就在那里一大堆的话在讲，她根本就没有在听。所以是一种这个 pseudo listening， 没有在听，是一种假惺惺的听。第二种呢，你戴耳机你就可以 selective， 可以选择式的听，这个我要听的东西就听。如果你先告诉我这个球赛谁赢了，哎呀我就耳朵很灵，我就听进去了啊。那么有一些东西啊，讲到家里柴米油盐了，尤其是讲你爸爸妈妈这些事情，真的烦死了，我都不要听啊。所以呢，你现在在旁边唠唠叨叨啊，我实在没听进去，所以是选择式的听。第三种呢，是一种这个保护式的听 ，protective listening 啊，就是说对我有威胁性的话，我是不要听的。如果今天说你怎么下班又晚回来了，这种话我根本就不听，因为这些对我都是有威胁性的，好像现在又开始要打雷了，要下雨了，那么这种话就不听。那么最普通的就是只听表面上的话，就是第四种，只听他的字句而没有听到意思。那么这个很普通，在夫妻之中啊，这种情形很普通。有一个太太，当她丈夫下班回来的时候，就跟她先生说，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饭，我们出去馆子里吃晚饭好不好。但那个先生呢听到说，哎呀好累哦，我今天下班回来好累，我就想待在家里，我就想好好在家里面享受晚，为什么要出去吃晚饭嘛。 所以就说跟太太说啊，你真的要出去吃晚饭的话，打个电话叫你的好朋友这个 Helen 来跟你一起出去吃晚饭好了。结果呢，他先生就说哦，拨电话我叫 Helen 来，就太太在那里哭，太太就在那里哭。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并不是要出去吃饭，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他的先生跟他有沟通。他的目的，他说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出去吃饭，去馆子吃饭，他真正他心里的话不是说我今天不想煮饭，我不想，我也不是说我今天想到 Chinatown 去大饱这个大快朵颐，他不是为了这个。他的目的，他心里的话他先生没有听到，他心里的话是要他先生跟他在一起，就是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好像我们结婚以前的约会一样。那么所以呢，今天很多人就是在夫妻的听话方面有这四种的毛病。那么一种良好的听话是什么呢？第一个态度就是你要带着对于对方，对于配偶的说话呢非常看重的态度，把你的配偶的意见当成你的 priority 哈。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你听话的时候不但用耳朵听，还用眼睛听，不但用眼睛听还用手听，最好抓住他的手，你告诉我什么，你带着很看重他的态度来听。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夫妻是这个样子啊，要学习。那么那么如果你要知道那个听话的真正的内容的时候，你还用心来听哈。那么第二个良好的听话是什么呢？是带着愿意采纳的态度来听。有的时候就说你们女人家知道什么我记得苏恩佩有一次在一篇文章里面就讲，她从小最不服气的就是每一次家里面吵来吵去，吵一些事情的时候，突然之间她的父亲就会用手敲个桌子说你们女人家知道什么，一句话就全部解决了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是说要夫妻有好的沟通的话，这个对方要有一种愿意接纳的态度来听。那么第三呢，是要带着愿意了解的态度，你要明白。所以当对方在讲话的时候，你甚至要问问题，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你是不是在说我不关心你呢？你讲这句话，你的意思是不是你不满意我呢？就是你甚至还要问他一些问题，为了要知道他心里面的意思。所以呢，要带着愿意了解的态度来听。那么第四个良好的听话是带着尊重神的态度来听。为什么呢？因为夫妻之间的沟通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旨意是借着你的配偶的反应，配偶的口，把神的旨意带出来。所以呢，不要随便的认为说哦，配偶讲一句话那不足轻重。有的时候神的旨意就透过你的配偶，我们说透过环境，透过最亲的一人告诉你神的心意。所以带着一个尊重神的态度来听话。所以听话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所以在这个从用耳机来听话呢，我们要真正的听话是两夫妇面对面来谈话，真是能够用耳听，用眼听，甚至用手用心来听对方向我们说话。
在领这样的一个聚会的时候，常常有弟兄姊妹会发生很多很多想要问讲员的问题。那么我不知道我们这次有没有这样的时间，因为我们安排这六次可以说是材料非常非常的紧凑哈。不过我尽量希望也许散会以后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问。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些，那么我把明天我们要讲的两个题目我想再跟大家提一下。第一个就是夫妻之间吵架的艺术，怎么样能够在没有办法避免的这种吵架的经验，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变成一个积极的正面建设性的东西。那明天下午我们希望能够谈一下夫妻之间和谐的这个性生活的关系。我们想今天就到这里，那么请弟兄姊妹原谅。
如果你欢迎我不如我一 一切道理不准你都有主美意，主说是你不得水孤单有意，哥哥他来奉天路说过不美意，压他不为不折断，当花不随心。